今天非常幸福，题目是神的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耶稣里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儿子耶稣里面，让我们体会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的爱是何等大。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彼此相爱，正如天父爱我们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又是如何领受神的爱呢？在我们还不知道神的爱，也没有领受过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困惑。我们会这样想：如果真有一位爱我们的神，那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人要在这么多疾病的痛苦中受煎熬？那为什么天灾人祸每一天接连不断发生？心里这么多困惑，我们怎能爱神？我们又怎能够领受神的爱呢？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不理会这一切？我们人心里的公义，可能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有自己不同的判断和感受。如果灾祸临到一些好人的身上，我们会觉得心里难过，好人没好报。如果灾祸临到一些坏人的身上，我们心里就很痛快，就会觉得他是该受这样的报应。那如果灾祸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能马上接受，然后就是觉得没有道理。所以从这些困惑，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来看世上发生的事。圣经里第一句话，创世界第一章第一节，父神创造天地，神说有就有，天和地所充满的一切都属于神。造人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神又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能够和神相通。神就把人安置在一个园子里，叫伊甸园，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这些树结出来的果子可以做人的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的树，神就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用神的话，我们清楚看到神给了人自由意愿，神竟然允许人可以选择不听他的话。但是神也早早的把不听他话的结局告诉我们，必定死，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我们知道当时园子有一条狡猾的蛇，他这样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女人就回答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因为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能分别善恶了。女人的眼睛就开始转向那个果子，觉得那个果子长得那么好看，悦她的眼目，而且还是可吃的，吃了还可以使她有智慧。她越想把它摘下来。她就把这个果子摘下来，真的吃了。她不但自己吃，也把这个果子给她丈夫吃。正如蛇的谎言说他们的眼睛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心眼马上就黑暗了，他们所看见的是转向自己了，再也不看神，再也不想神了，他们看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在没吃果子之前就已经是赤身露体，但是吃了果子之后，不听神话之后，他就开始从神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那就拿果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给自己穿上，天起了凉风，神就在园子中行走，这两个人听见神的声音就马上躲在树丛里面，他们不敢进神藏起来，那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这个人就对神说，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他就觉得羞耻，他没有办法这样赤裸着面对神。那神就问他，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告诉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呢？亚当马上就说，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了我就吃。那神就开始转向那个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个女人就说，那条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看见了这两个人违背了神的话，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把眼睛转向自己，然后是为自己感到羞耻，接着就是害怕神躲藏起来，当神追究他们责任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罪责推给别人，这不是我的错，是另外的人的错。我们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有人就把一个碗放在桌子边上，你可能会不小心一下子把那个碗碰掉地上摔碎，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会想着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把碗给砸，就会马上说，谁把这个碗怎么放在桌子边上？这就是我们人犯罪之后，就是把自己的错处要脱罪，要推给别人，好像是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我心里就能好过一点，就能够心安了。当女人把罪责推卸给蛇的时候，神就开始转向这条蛇，对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我们听见神在对蛇说的这个话里边有一个应许，应许说女人的一位后裔要伤蛇的头，但是这个蛇要伤那位女人后裔的脚跟。然后神接着又对女人说，我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也是女人和男人不听神的话以后所带来的结果，淫罪带来的结果。神又对男人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了，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出于尘土，你要出于尘土。神就为亚当和夏娃做了一件衣服，是用皮子做的衣服给他们穿上。那神又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吃，这样他就会永远活着。所以神就把这两个人从伊甸园赶出去。刚才提到神给人的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他背负人的罪，替人担当因人的罪所该承受的一切刑罚。所以神救人，他要人在基督里得饶恕，然后让人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神对属他的儿女这样说，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请。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随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神的爱。第一方面，神爱我们的心怎么显明？第二方面，神爱我们的爱是什么？罪使人和神隔绝了，所以人与神亲密的关系破裂了，人失去了与神永远生命的连接，死在了罪恶过犯中。我们知道神是灵，人犯罪之后在肉体中活着，与神相通的灵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和神在灵里相通，所以人犯罪以后在神的面前，神看人是死人，因为跟他的永活的生命断开了。所以死在罪中的人与永活的神是隔绝的，人不能够信神是爱，也不能够领受神的爱。主耶稣说过，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耶稣又说过，叫人活着的 是灵，肉体是无意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凡听信了他所说的话，神的灵就是圣灵，就随着主耶稣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神说他的灵就使我们重生了，这是神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去明白神这话，但是只要我们信了耶稣说的话，神的话就应验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么奇妙。神就是这样救我们，所以我们说哪怕一个小孩子他能听懂我们大人说话，他也可以去回应神的话。因为小孩子和大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大人说话的直觉反应就是信真。所以耶稣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大人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存着信任，说神说的话是真的，神的话就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听信了神的话，神的灵就生了我们。刚才说人从亚当夏娃犯罪时候和神相通的灵断了，那神救我们的办法就是要让我们通听信他儿子的话，我们跟神相通的灵又连接上，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从神再生一次了，不是从肉身，从父母而来的这肉身的生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请弟兄帮忙翻译经文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听信神儿子耶稣的话，我们听信了这话就在我们心里了，那神就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就永远活在神的面前。在二十节，请弟兄姊妹一起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其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正是真神也是永生。神告诉我们，他的儿子耶稣是真神，他的儿子耶稣是永生。我们重生之后，神儿子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了永远活在神面前的永恒的生命。不是说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到天堂去，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有没有永生。你现在就可以知道，只要你听信了神儿子的话，把它存记在心里，你就已经有了永生。神说，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必须重生。那我们为什么要再生一次呢？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在神看我们，不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神看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里，我们是在一个黑暗里的人，我们看不见神，也不知道属灵的事情，是这个世界上恶者各种的谎言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像起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被那条狡猾的蛇谎言迷惑了他们心眼一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迷惑欺骗当中。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看的都是属肉体的事情，属物质的事情， 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不重生，我们不单是我们看不见神，不能信神，我们还要抵挡神，因为肉体的事情是跟神相敌对的，我们不能够信神。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个良善荣耀尊贵的生命来。但是神呢，他爱每一个人，他还是领导每一个人，他就差他独一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他的儿子活出一个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真实的生命该有的样子。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他跟人一起生活，经历人的各种疾苦，也是魔鬼的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人的各种的软弱。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顺服天父，完成了天父的旨意，按照天父的心意为我们罪人成全了十字架的救赎恩义。神爱我们的心是怎么显明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神差他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显明了神。我们信靠顺服耶稣的人都经历过被神的爱浇灌，我们靠着圣灵神差来与我们同住的圣灵，我刚才分享过，我们听信耶稣的话，圣经里神说的话，我们句句当真，神的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靠着圣灵可以活出神来，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不再和以前一样，里边是一个新造的，神把我们里边生命的本质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爱我们的那个爱。那我们怎么都体会到神爱我们呢？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救赎，但是神要让我们自己愿意，因为神给我们自由做决定的权利。我们一接受耶稣的救赎，神的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的爱，而且这爱永远再也不会离开我们，就是神再也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这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还要借着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肉身活着，我们照样会生病，照样天灾人祸临到的时候，我们肉身还会死亡，所以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复活，要让我们相信将来我们也有一天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神的爱是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中得生呢？第一个处境，从神的定罪中得救赎。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七节，主耶稣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往往就停在这儿，后面我们往往忽略，后面主耶稣继续说，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的爱。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要受神的审判，那这个审判的结局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就是灭亡，这是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这个结局，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就是愿意信耶稣的人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从这个被神的定罪中脱离出来，得到神的救赎，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承认我需要神的救赎，我需要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担罪的刑罚，让我罪的赦免的救赎，这是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刚才说我承认我需要，下一步就是我接受，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除他以外没有谁可以是我的救主，而且我还要把我的生命的这个掌管的权交给耶稣，就做这两件事情。信了主耶稣，我们就从圣灵得生了，就是耶稣所说的从灵生的，就是因我们心灵的眼睛再次能亮起来。原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心眼一直是明亮的，但是他一不听神的话，心眼就瞎了。那信了耶稣之后，神的灵再次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的心眼内心就明亮，我们再也不会常常把目光定睛在自己身上，而是转向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肉体死后，我们再也不会经历永远的死亡。神救我们是出永死进入永生，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弟兄姊妹请同声读：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诚诚实实的领受、相信、存记在心里。在以弗所说二章三到五节，我们再请一起读开始。
我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让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了。
神救我们出死，出永远的死亡，入生，入永活的生命。神还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领到光明的国度，就是他爱子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再请同声读：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神借着耶稣让我们与他和好，我们与人也和睦了，我们的罪得了神的完全的赦免了，我们也可以去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一旦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永远永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以世上的事情、世上的物质、世上的人为我们生命的满足了，我们单单以神、以神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满足和喜乐。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见证，是一个工程师啊，他做的这个见证。他说几年以前，他就得了很重很重的抑郁症，他严重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工作了，每一天呢就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了， 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引起他的兴趣。最后到一个严重的程度，他没办法说话，他没有办法跟人说话。那他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牧师，他就很可怜他，所以就把这个工程师带到一个牧师那儿，这个朋友呢，希望这个牧师能够开导他，能够给他一些辅导。这牧师呢，也跟他面对面尝试着跟他交流，花了好几个小时，太难了，就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最后牧师也放弃了，说我没什么任何办法，但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常来和你一起读圣经。哎，想不到这个工程师答应了。这个牧师呢，就隔一段时间就来和这个工程师见面，他们在一起不做别的，就是读圣经。那读完以后呢，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工程师，你有没有感动啊？你有没有觉得这段话里面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啊？他没反应，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牧师再继续问，好，我为你祷告。然后这一次的谈话见面就结束了。那隔一段时间又是这样，但是每次都是读圣经，持续了8个月。哎，终于有一天，他们读到哪儿？读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你知道当时那个处境是犹大把主耶稣给出卖，那耶稣也知道这个事情。当天的晚上，他就要被抓起来，他被钉十字架的日子，他心里忧伤的几乎要死。主耶稣就俯伏在地上向天父祷告，祷告的那句话我们很熟悉，就是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读到这儿，牧师就停了。今天就读到这儿，然后又像往常一样再问他：“你有没有感动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对你是有意义的？”哎，他就开始说话，说：“我有感动。”我就最后耶稣这一句话的祷告我感动。从那儿以后，每一次牧师跟他见面，他心里就开始有感动，他就觉得这个圣经里的话开始对他有意义了。他就是这样跟牧师分享，很真实的分享，他是这样跟牧师说好像有一点点光，就开始慢慢照到我黑暗的内心，就是慢慢点亮，慢慢点亮，一点一点的。有一天我就发现这个光突然间亮起来，那个光亮的比太阳还亮，特别特别亮，我的内心我就全被照亮了。他就是这样的感动，好像过去积累的那个压抑一下子被神全给他开启了，他就信了主耶稣。那牧师还是跟他一起来领他一起读圣经，所以这个过程是在点点滴滴的发生改变，最终神的荣耀像这个抑郁症病人显现了，他自己亲眼看见神，是神的话开启了他的心，是神的话让他把自己的心打开了。所以神的爱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自己个人啊，不一定说医生给我们诊断是重度抑郁或者是中度轻度的抑郁，我们经常也偶尔有抑郁，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要打开神的话，就是要思念去想神的话。神的爱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在每日的亲近神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神的爱向我们显明。所以神他改变，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改变我们的内心。 要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去察觉什么是他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爱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一提到爱，我们就会想到人的爱，但是神的爱和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爱往往是带着，我们说互利也好，是带着条件也好，就是当这个人对我好，他也达到了我对他的期待，那我就可以爱这个人。如果没有，我就很难，我想，但是我就是爱你，这是人的爱。但是神的爱是怎么样？神是毫无保留的先付出他自己，他主动的去爱，是白白的恩典，是永远的爱。S写着爱是爱到底的爱。所以我们人的理性，我们没办法去明白神的爱，但是我们却是可以经历神的爱。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挽回了神对犯了罪的我们的愤怒。显明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以前我们跟神不和，跟人也不和，那现在藉着耶稣，我们就跟神有了和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罪被推开了。其实这个罪是被主耶稣基督挪走的，耶稣是担在他自己的身上。那耶稣他的义，他按照天父的要求所成全的一个完美的生命，他给了我们。我们跟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换，所以我们跟神和好，就带来了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跟人的关系和睦，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自己的救主，也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我们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从现在就开始，将来也是这样，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不是说我还可以任意犯罪，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受神的爱这样写。一旦我们领受了神的，我们再也不会这样想，因为这也是过去我们跟人传福音、跟人说神的爱的时候，人会这样质疑我们，是因为他还没有领受到神的爱。这也是我们以前还没有领受到神的爱的时候的一个质疑。在哥罗西书一章21-12节，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请。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这就是神做，而且是在持续做的，一再的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全然公义的耶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义的代替不义的，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耶稣他挽回的是神对罪和罪人的义务。神的爱是我们人所能够领受最大的怜悯。所以神立耶稣为挽回祭，神自己先主动，他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在经文也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叫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成了挽回祭，把儿子自己成为我们罪人的挽回祭，这就是神。所以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挽回祭，他也是献上这个挽回祭的大祭司。耶稣现在他还是挽回祭，他还是把他自己作为挽回祭献上的大祭司，因为他一次献上的祭是永远有效的。
所以我们不仅在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能与神和好，我们的罪被洁净，我们得救以后每一天直到将来，我们面对面见主，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都可以继续靠着耶稣他为我们的挽回祭，神再次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这都是神在持续他做这事情，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更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这些都做不了，所以我们还可以持续保持着与神亲密相交的关系。基督做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就像刚才我们儿童天地而不是领我们唱的那个歌，神先从少部分人将他们领受神的爱，让他们尝到神爱的滋味，然后这个爱越来越多的去领受，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起初的少部分的人传讲耶稣来，传讲这福音是我们得救的福音，现在传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罗马书3:25-26，我们再一起同声读，请。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之信耶稣的人为义。
天父差遣耶稣从高天之上到地上来，使我们藉着耶稣得生。耶稣钉十字架死了3天，埋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他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的当晚，门徒因为特别害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把他们的主定了死罪，他们也怕这个死的威胁临到自己，所以把门徒关了。耶稣就来站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然后门徒什么反应？他就喜乐了。是怎么喜乐的？就耶稣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那旁这个枪伤，他们认出这是复活的主了，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再也不害怕了，不害怕死亡了。那主耶稣接着又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出一口气。然后主耶稣又继续说：“你们受赦免，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还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做一个实习，但不多几日，没有受圣灵的洗。主耶稣在升天的那个时刻，跟门徒有一句应许的话，就是最后应许门徒的话，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了这话，他就上升，被一朵云彩接去，升到天父那里去了。然后这些门徒就回到一个楼房里。耶稣复活40天显现，那1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了，就是父所应许的这个日子要降临，圣灵在他们的身上，圣灵的大能要充满他们，他们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在一起祷告10天，五旬节这个节日来的时候，就照着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充满之后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像 当时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去传讲神的大作为。然后彼得在那一天也是传讲耶稣基督是怎么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救主，是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他宣讲完之后，众人啊就觉得这话特别扎心，就问这些做见证的门徒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做。彼得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领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随后这些人就领受了洗礼，这也是我们受洗，从信主到受洗到生命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是神领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下个周五，就是这个周五，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照着神给我们的呼召，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这个心意，我们出去。因为主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以前是我们刚才看的短片，普天下的人到中国那片土地去，现在中国人被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这也是神的作为。神是无所不能的，其实也可以不用去远方，神也把远方的人带到我身边。我住的地方就经常看到就是不同族裔的人，因为从他们的装扮就能够认出来，有的是头上缠着那个厚厚的头巾，有的是就是头上裹着一个头巾。拆到我们身边来，不用跑那么远，就在我们家门口。神说这是他招来的，要让我们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爱传给他。众多的门徒是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现在的我们也是跟从耶稣的门徒，我们照样传同样的福音，回转改变心思意念，向神听信神的话，罪得赦免，然后照样做同样的事情。从耶路撒冷起初的那些门徒到万宝，所以今天的我们也是听信了福音，也照样奉神的差遣出去。我们见证耶稣是神所立的救主，见证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见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